我们一起祷告，把这段时间交给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让你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冷静的来思想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你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让你高讲的和听的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前面两堂的信息，我们谈到亚伯拉罕，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亚伯拉罕信神，他信耶和华所说的每一个应许，但是他的信心实在是很不足够。他曾经听到神的话语，很清楚神告诉他，他的话语也告诉他说他会有后裔，神也给他印证说他会有后裔，但是他在耶和华应许实现这个事情上面他没有耐心。神要他学习的功课是等候的功课，很可惜他失去等候的耐心，结果他听从了妻子萨拉的话语，娶了萨拉的使女夏甲为妻，以为他这样做可以加快神的应许的实现。结果呢，亚伯拉罕从夏甲当中真的是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以实玛利。这个人的确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个人不是神应许要赐给他的后裔，这人是亚伯拉罕从血气生出来的一个孩子。因为亚伯拉罕在信心的这个事情上面失败了，他自己要承担他信心上失败而来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呢？这个后果是他娶了夏甲为妻后，他们家庭就有不和。这个后果是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成为了犹太人。这个后裔要永远面对着亚伯拉罕跟夏甲所生的那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这个后裔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永远是对抗犹太人的。这里提醒我们一样事情，在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走在上帝的前面，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要认定耶和华，我们也认定这位神，让神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背的这一段经文吗？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不好？你们一起来背，我们再背多一次。 OK，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请弟兄来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路。我们请姐妹来。 好，要把它关掉了。怎么不关了？关掉了啊！我们请弟兄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经文在哪里？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姐妹辈，姐妹辈，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啊，属于自动自告奋勇的站起来背，所以有没有搭档？肯定自告奋勇，不敢啊！要不要我指名？要不要指纹？没有人啊！下次我一定考考你啊！都记得啊！都记得这段经文啊，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成为我们一生这些经文的帮助，这些经文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天韵诗班曾经用这段经文写了一首的诗歌，我们听听看看。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创世纪17跟18章的信息。这两章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和撒拉对于生子的事情上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已经年纪老了，是不可能有的事情。但是神向他们显现，他们非常的惊讶，心里就暗笑，以为说是天方夜谭。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今天早上我们要以这方面来看这一段信心的功课。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信心的功课，第一是要放下理性。创世纪16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第16节，他讲什么？亚伯兰年86岁。然后17章的第一节又把亚伯拉罕的年龄，那个时候的年龄讲了出来。他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16跟17章在一节当中把这个年龄讲了出来。从86岁到99岁，86到99岁总共有13年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亚伯拉罕、撒拉、夏甲和以实玛利他们都生活在一起，当然也有家中的仆人。99岁的亚伯拉罕，89岁的撒拉，年龄已经老迈了。这样的年龄，在体力上来说，在心理上，在生理上来说，要撒拉生育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如果撒拉真的怀孕生子，那么可以解释的是，这是神迹奇事，那就是神的作为，而不是人的作为。如果真的撒拉在不可能怀孕的情况之下怀了孕呢，那就显明的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是可能的。这位神他是蛮有能力的神。今天的经文，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从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子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亚伯拉罕时代，这个时代后的几千年的时间，与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结婚的童贞女，名字叫玛利亚，怎么有可能生孩子呢？圣灵感应生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人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一件事情。这是因为以人有限的思维能力来思想，我们都想也想不通，怎么有可能一个女子她没有结婚，怎么有可能能够生育呢？怎么有可能圣灵感应生子？我根本不明白，我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做圣灵感应生子。就是因为我们想在理性以思维的能力来思想，想不通，事情真的发生了。这个就是神迹奇事，这个就是神的作为。以自然的规律来看，越看越觉得不 可能，就是因为不可能才会显出神的能力出来。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可能，这就是神迹奇事，这就是神的作为。如果人认为有可能的事，那这个就不是神迹奇事了。撒拉生子是神迹奇事，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圣灵的感应，借着未婚的玛利亚而生，这是神迹奇事。这些事不是我们可以靠着理性去理解的，这个是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的事情。各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心是超越理性的。神的作为是超越理性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是超越理性的神。这位神以人的眼光来看是看不见的，这位神是人没有办法摸到的，没有办法用身体接触的。但是因为神是灵，但是神是存在，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亲身经历到的这一位神。盼望你也能够和我们一样来领受这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去经历他，去爱他。因为神是超越理性的神，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理性去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一位神。这个是第一点，信心的功课是需要放下理性。第二，信心的功课是需要操练的。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十七到十八章，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有注意到，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神向亚伯拉罕的说话，是环绕着亚伯拉罕后裔有关的事情。神没有直截了当的把他的心意向亚伯拉罕直说，他只是一点一点的透露他的心意给亚伯拉罕。神向人显明他的心意，有时候是逐渐性的，而不是直接的。亚伯拉罕知道会有后裔，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后裔，亚伯拉罕不知道他有多少的后裔，就是开始十二章的时候是和谁生的后裔，这些问题都是亚伯拉罕的疑问。他要从神那边得到答案。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就一点一点的告诉亚伯拉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操练亚伯拉罕。我们来看看他怎样的逐步性的显明他自己的心意呢？第一，开始的时候，神格只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成为大国。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 你会怎么样想呢？要我成为大国，一个国家要有人民才对啊。我的国民从哪里来？除非我有好多好多的孩子，将来必会成为大国吧，是吧？这是第一点，神只是显明一点给亚伯拉罕。第二，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一个地方叫做示剑的时候，亚伯拉罕向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这句话是给了亚伯拉罕的答，亚伯拉罕答案，一个答案就是他会有后裔，他的后裔会住在迦南地这块土地上。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怎样的后裔呢？有多少后裔？和谁生出来的后裔？什么时候有后裔？这些问题都是还没有答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创世纪第十三章，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之后，罗德和亚伯拉罕就分开了。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之后，神向亚伯拉罕说什么？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说的这些话回答了亚伯拉罕另外一个问题，他会有后裔，他的后裔会住在迦南地，他的后裔会很多，多到怎样的程度？好像如尘沙那样多，是不能够数也数得过来的。但是另外两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后裔是和谁生的？是什么时候生的？亚伯拉罕的脑海里面还是有问号。第十四章，当罗德被释完掳去，亚伯拉罕召集了318位壮丁去救他，后来他们得胜回来了。在第十五章，神的意象，神在意象中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他要大大的赏赐他。亚伯拉罕的回答说什么？亚伯拉罕回答说，主耶和华，我既无主，你还赐我什么？我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人以利以谢。他以为他的后裔就是他的仆人的后裔，以利以谢的后裔。神的回答显明两样事情给亚伯拉罕。而在第四节，他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才是神所应许的后裔。十五章五节，所应许的后裔好像天上的心那样多。第十五，十五章四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他的后裔，不是以利以谢的后裔。所以创世纪第十八章有三个神人来见 亚伯拉罕，其中一个人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天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这是十八章第十节说的。神这一段的回答，亚伯拉罕完全明白了过来。他明白说，他内心所有的疑问是已经现在明然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他，指他跟撒拉所生的后裔，而不是他和夏甲所生的后裔。神要为亚伯拉罕预备的后裔，不是现在，乃是明年。弟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为做某一件事情祷告了好久，我们一直没有看到神在当中有任何的工作。好多时候我们灰心了，我们问是不是还要祷告下去呢？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因为神没有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所接触的是平面的一个范围，在这个平面的范围当中，好多时候我们会看不到前面的方向，我们所能够看的是有限的。我们就好像在一个迷宫里面，在这个迷宫里面我们团团长，我们会遭遇到许多许多的拦阻，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哦，此路不通，我们还要向左拐，向右拐，或者甚至要向后退。比方说我们找一工作，我们一直在碰钉子，或许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久久都还没有遇到合适的终身伴侣等等，这些事情会有的。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如何，我们正处在迷宫里面找不到出路，我们唯有的就是等候神来带领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例子，我们知道神好多时候将他的心意显明出来是逐渐性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操练我们，要我们完全的依靠他，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神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的计划，他的心意如何，目的是什么？要操练我们学习等候的功课，要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会看到神在我们生命的整幅蓝图。有一天神打开了我们一生的整幅蓝图，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一生的道路，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会惊讶，啊，原来如此。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信心的功课是要经历神。不知道你是否有想到，为什么神不直接将他的心意向亚伯拉罕说呢？神如果告诉亚伯拉罕他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他和撒拉所生的后裔，而且是撒拉撒拉9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给他，那不是更好的吗？撒拉就不会去想把夏甲给亚伯拉罕为妻，亚伯拉罕也不用去娶夏甲为妻，以实玛利也不会生出来。 以斯的玛利没有生出来，以色列人就不会面对要面对阿拉伯人的对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不是很好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开始想起。我们要听听神所说的话。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创世纪第十八章，撒拉听到有三位神人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天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听了这个话后，他就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撒拉的暗笑神人知道，所以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我是全能的神？神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因为耶和华要在人当中彰显他的能力。各位请留意啊，第十七章的第十七节，他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嬉笑。为什么亚伯拉罕嬉笑？因为亚伯拉罕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第十八章第十二节讲到撒拉是暗笑。为什么撒拉要暗笑呢？因为撒拉认为，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位，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年龄已经老迈了，已经到了一个年龄，他身体根本是虚弱了。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一节说，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生子是不可能有的事情，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神要在人的面前显明他的能力。各位，神要在人的面前显为他的能力，显明他的能力。神要让亚伯拉罕和撒拉知道，成就的不是他们两位，乃是耶和华。神自己向亚伯拉罕宣告，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如果亚伯拉罕和撒拉还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那么撒拉在怀孕生子的这个事情上面就不需要靠做神的能力了，而是靠做他自己的能力，神的能力就不能够彰显在他们当中。当一个人知道说我不能的时候，才会真正的明白那就是神的能力。再讲多一次，当一个人看到他自己是不能的时候，成就的事情就是他可以看到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 就在软弱的人当中显明出来。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那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有软弱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了两句话，一句话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另外一句话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这两句话显明了亚伯拉罕根本不明白神的作为，这是他失望的时候，这是他信心低落的时候所讲出来的话语。而15年毫无动静，人的信心是会低落的，人的信心是会摇动，这是一点也不稀奇的事情。在亚伯拉罕失望的时候，神显明给亚伯拉罕说，他是全人的神。神要让亚伯拉罕明白，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完全没有放弃亚伯拉罕，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他信心有软弱。神的目的是要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神于是向亚伯拉罕宣告说，我是全能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啊，朋友，你觉得你很软弱吗？或是你身体软弱，或者你心灵软弱，或者你有害怕，或者是没有信心走前面的道路，或是你感觉到在教养孩子的这个事情上面你不行，你不知道该怎样教。记得神说，我是全能的神。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不能，但是神能够。让我们记住这一点。第四点，信心的功课是要被磨练成为完全的人。神吩咐亚伯拉罕，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如果把这一段希伯来文字节翻译的话，一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翻译的话，这个直译是说什么？你当在我面前行走，无可指责。中文新译版本的新译本的圣经这样翻译：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你要做完全人。 King James Bible 翻译 Walk before me and be thou perfect， 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在我面前行事为人，你就会做完全人。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是什么意思？就是生活要以蒙恩蒙召的恩相信，这是以父所书所讲的，行在神的道路中，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命令。如果我们在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都会考虑到，我这样做是否是讨神喜悦，是否是蒙他悦纳，那么他就是一位神在神面前行事为人的人。生命记第18章第13节也有这样的教导，这段经文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心中有正直的灵，凡事以圣经的话语为准则。上一堂的讲到，我们讲到创世纪第十六章，亚伯拉罕失败。为什么亚伯拉罕失败？因为他做一件不是神心意的事情，就是娶夏甲为妾。现在亚伯拉罕学到了功课，神要亚伯拉罕在他面前行走，在他面前行走的人，意思是做一个完全无可指责的人。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完全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完全。罗马书福音第一章第五到六节讲到两个人，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两个人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跟母亲。圣经说什么？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循主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注意这六个字啊，没有可指责的，表明这两个人在言行举止上面没有任何破口可以被人责备的。新约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这两本书提到教会做长老跟执事的资格。提摩太前书这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所说的。提多书也是针对长老这样 的资格这样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对于执事的资格，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节也这样说，这的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要做一个完美的人，的确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软弱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是完美的人，我有好多软弱。我们虽然已经相信和接纳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神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但是我们还是不完全，我们还是罪人，在世上我们还要操练过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操练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操练过圣洁的生活。成圣是需要功夫的，成圣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我们操练我们自己，我们越操练我们自己，我们就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越操练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尽量的就达到，渐渐的达到完美的地步。可是我们还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完美，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尽力做到我们达到完美的地步为止，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 所以诗篇十八篇讲到诗人所相信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和诗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在这里我们注意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不知道有没有翻上去啊 ？OK， 有，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里面，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诗人在耶和华面前他做完全人，他怎样呢？他怎样做呢？他怎样成为完全人呢？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道，神的一切典章藏在他的面前，神的律例未曾丢弃。他遵守，他对神的话语特别的注重。我们虽然是没有办法做百分之百的完全人，但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尽力的做，做到最好的为止，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乃是靠着神，乃是要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要在生活上有神的话语，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行出来。神借着诗人告诉我们，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唯有神的话语，唯有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神的话语使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不一样的人生乃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人生。让神借着这段话语，是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为坐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祷告。主，我知道说在我们的当中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需要。我们知道说有弟兄姐妹他们身体有软弱的地方，我们祷告说，主你来医治他们，使他们能够快点恢复健康。我们也知道说有弟兄姐妹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困难，主啊，你就是他们的帮助，我们祷告你来坚固他们对你的信心，等候在你面前，等候在你面前，让你来成就一切，让他们的问题能够得以解决。主，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在找工作，他们等待了很久都看不到你为他们开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信心等候主你的带领。可是他们也要负起他们的责任，是去申请工作。主啊，我们恳求主你为他们预备一切。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一生的道路是在你的手上。 有时候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不明白，因为我们看不看，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将来我们会是怎样的。我们只有在信心啊，靠着信心来等候。当那一天我们回头观看我们所走过的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哦，主，原来这一切都有主你的美好的旨意。主要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信心，让你坚定我们，坚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将他们交在主你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